弟兄姊妹早晨，咁咧，让我哋先喺嘅时间去读今日讲到嘅经文，喺你嘅程序表内页啦，或者 PowerPoint 都有嘅。传道书九章一至十节，如果揾到嘅话，我哋一齐读晒呢十节啦。预备起，我将这一切事放在心上，详细考究，就知道义人和智慧人，并他们的作为都在神手中，或是爱，或是恨，都在他们的面前，人不能知道。凡临到众人的事都是一样，义人和恶人都遭遇一样的事。好人、洁净人和不洁净人，献祭的与不献祭的也是一样。好人如何，罪人也如何；起誓的如何，怕起誓的也如何。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上，有一件祸患，就是众人所遭遇的都是一样。并且世人的心充满了恶，活着的时候心里狂妄，后来就归死人那里去了。与一切活人相连的，那人还有指望，因为活着的狗比死了的狮子更强。活着的人知道必死，死了的人毫无所知，也不再得赏赐。他们的名无人纪念，他们的爱、他们的恨、他们的嫉妒早都消灭了。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上，他们永不再有份了。你只管去欢欢喜喜吃你的饭，心中快乐喝你的酒，因为神已经悦纳你的作为。你的衣服当时尚洁白，你头上也不要缺少膏油。在你一生虚空的年日，就是神赐你在日光之下虚空的年日，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因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事上所得的份，凡你手所当做的事要尽力去做，因为在你所去的阴间没有谋算，没有知识，也没有智慧。让我们先安静一阵，在神的面前。刚才所读的经文就是指着人的生命，愿意你安静在神的面前，将你的生命敞开在神面前，愿不愿意呈献给他？我们同心祷告。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我们要赞美你，因为生命从你而来。今天我们能够有生命气息，坐在神你的殿当中去敬拜你，这个是你给我们的恩典。求你圣灵充满我们的当中，运行在我们心里面，你向我们说话，引导我们怎样以我们的生命来对准你，回应你。多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们。弟兄姊妹，今天是2020年度第几个主日啊？是啊，第二个主日了，都还是踏入新的一年啊，你有什么感想啊？通常呢，进入新的一年呢，我们都大多数都很开心的，然后就会跟你身边的人讲新年快乐啦，是不是？刚才有没有跟你旁边的讲新年快乐啊？未啊，是吧？讲声啦，好不好？祝贺他新年快乐。所以每到1月1号凌晨零时的时候呢，你的手机就会收到很多信息的了，新年快乐。那回到教会，见到弟兄姊妹又彼此祝福，踏入新的一年，大多数人呢都会怀着很开心的心情去祝贺啦，甚至呢会为自己定一些目标在神面前立志。但是呢，我近年都不记得由哪年开始了，每当进入新的一年呢，当然很开心啦，倒数在家跟家人倒数，接着就新一年了。 但是呢，在开心的同时，原来偶然心里面都会有些感慨的，因为呢我就会记起我身边有些亲友啦，有些亲爱的弟兄姊妹，他们的生命就是这样终结了在过去的一年，或者过去的某年。所以呢，我想起他们的面孔，或者想起跟他们相处的点滴呢，内心都是有些感慨，因为这些人就不能够跟我一起进入新的一年。但是这个也提醒我，原来我还有生命，还有机会，去到新一年的时候，是神给我仍然有机会侍奉祂。所以就再去确认，其实生命是一份恩典，是吗？我记得初初牧会的时候，听过一个资深的牧师他分享，他说作为牧师，作为传道，在侍奉里面最珍贵就是能够可以穿插在很多人的生命当中，跟很多人行不同生命的路程，甚至是行在生死之间的路。当时我听落不是领会太深，但我很记得这番说话。随着自己侍奉的年日和经验经历开始多，我又真的很共鸣这番说话。为什么呢？就是在上个月12月、经历一个礼拜之内，其实五日之内而已，收到两个分别的姊妹 的信息，就是她家人是很危急的，所以就立刻赶去医院。其中最深刻的一幕就是因为赶去是很要把握时间跟她传福音，所以就很快去到，谁知去到病房门口就拉了帘，姑娘就说里面有病人进行紧急救。我心里那一下都是很紧张，难道我就是赶着要探的这位他就已经在急救着。姑娘就问我你探哪个，我说了之后，姑娘就说哦，好了，开一条小路给你走进去啦。那时的心就可以放松一些，因为还可以有机会把握几分钟的时间都好去跟他传福音。咁后来真係好顺利可以去同佢分享福音啦。而当我离开医院嘅时候，隐约听到刚才嗰个嘅急救呢无效，一个生命就係咁样结束，所以内心都有啲感慨。另外一个我又係好深刻嘅片段，又係发生喺上年八月份嘅某一个晚上。咁我又係去到医院探望一位呢病重嘅姊妹啦。当晚嘅病房里面呢得我同佢，咁我就坐喺佢嘅床边，他捉住我的手，我们就在聊天。他讲了很多他生命的故事和他一些心声给我听，他又叫我讲我的故事给他听，如此我们就聊了三个多钟了。其实当时他已经很辛苦了，但是我们很珍惜可以这样来到去聊天相交。到那次探完他之后，我再去医院探他，他已经没有力气没有精神再跟我聊天。在那段我们之间曾经在他生命的尾声能够有这么珍贵的交流，成为他离开之后我怀念他一个很好的回忆和安慰。所以经历了这么多这些在穿插在人生死之间的事，让我很共鸣那位资深的牧师说话，能够侍奉真是一份恩典。因为在很多弟兄姊妹的生命里面，我是见到神那份真实，神的恩典是很真实，神的大能也很真实。虽然我在年初会记起一些已经终结了生命的弟兄姊妹的面孔令我有感慨，但是里面大部分的面孔将来在天家是可以再相聚，这个对我来讲是十分的安慰。记起这么多这些的点滴，所以很想趁我们今年还是年头的时候，今天和大家分享传道书，一起去看看关于生命课题的经文。传道书其实是一卷很多充满了探讨研究人生不同范畴的书卷来的，而来到第九章一至十节就是传道者，即是所罗门王对生命的探究和结论。今天我们分享这十节里面，我会将它分成两个段落的，第一个段就是生有限，第二段是活无限。第一方面，所罗门王他经过了人生很多事情作出考察，来到九章一节他做出了关于人生第一个的定论，就是人所知有限，但是在神的手中。第一节，传道者在这段经文之前探讨过什么课题呢？原来很多，包括君王的权威，人生一些不公平的事，生命的困惑。他认为无论几有智慧的人，几公正几公义的人，其实都查究不完人生的真相。结论就是人根本不能够全然明白和理解神的计划和作为， 包括有关生死之间的事。我们不能够凭一个人身上所发生的事来到去判断神是不是爱那个人呢，还是神是不是恨那个人，但是却要知道一切都是在神的手当中掌握住。确实要承认啊，你对人生所知的有没有限啊？好有限，是吧？我们对人生所知的好有限，人发生很多的事，其中的原因和结果其实我们都不是太理解。即使呢由最著名的物理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自然哲学家牛顿，他有很伟大的成就啦，他最出名的是有什么的理论发明了啊？万有引力，是吧？我们最熟的了。哇，他是很伟大的成就，一个很厉害的人。但是在他临终之前呢，他就对着一些很羡慕他的智慧和很称赞他成就的人讲了一番说话。他说什么呢？他说，我的工作如果和神伟大的创造相比，我只是一个在海边拾取小石和贝壳的小孩子。真理是浩瀚似海洋，并非我们所能够尽窥。他真的很谦虚，很真诚地说，即使他这么厉害，知道很多的事，但是在神的面前他所知的实在太少了。人所知呢真的很有限，特别当我们面对苦难、面对逆境的时候，人就很自然会问为什么的。我都曾经试过，我记得我都问医生，咦，为什么我肚里面 BB 明明上个礼拜还有心跳的，为什么会停了的？医生只有很细声地答，不知道。亦都有敬虔爱主的信徒，但是又遇到很大的患难，他去问牧师，为什么上帝会这样对我们的？牧师只可以温柔地答，不知道。我记得我有一位神学院的同学，很后生，33岁神学毕业，正正就可以去侍奉如箭在弦的事工。但是毕业没多久就发现自己患上了末期的癌症。他说他当时第一个心里面的反应就是问，为什么会是我？到后来他要去医院接受治疗，当他入到医院那间房那里，他见到很多人坐在那里，那些坐在那里的人跟他都一样等着入去接受治疗。他说在那一刻他自己解答了自己的问题，他起初是问为什么会是我，但后来他问为什么不可以是我，这么多的人都病，为什么不可以是我呢？然后他没有去探究为什么他会患病患到这么重的原因，他只是继续靠着神给他生命里面的恩典去见证他、去激励他、去积极地面对治疗。在他离世之前，他拍下了很多的影像，成为日后很多弟兄姊妹、很多同学甚至是传道同工的激励。原来呢，当你经历过、体会过，你就会知道人生里面有很多的经历，特别是苦难或者逆境，最重要呢就不是要知道为什么会发生，因为我们根本不可能会知道，而最重要的是要知道怎样去面对。那可以怎样去面对啊？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答案只有依靠神，你才能够有力量和盼望去面对的。宣教士戴德生他都在宣教的路上很多的艰难，他曾经都分享过他的体会，跟圣经在经文里面应许很似的。他讲过什么说话呢？他说，信靠神的人，神永远都给他出路的，亦都不会将超过他所能够承担的试探加给他，这个是神信实的一个明证。真的很贴近哥林多前书10章13节神给我们应许，不知道你看不看到呢？这些字比较小，看到我们不如一起读好不好？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神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是啊，所以呢，很重要的就是人在神面前是应该清楚知道自己的角色。神就是神，神是掌管一切的神，人就是人，人就是这么有限。但是人在有限的里面，我们可以依靠神，就有力量去面对很多人生里面不同的处境。在侍奉的日子里面，作为传道人似乎好像付出了很多来到去牧养啊、同行啊，但其实在过程里面呢是得着更多的。特别是对我来说，其中最得着最多的呢就是跟一些面对艰难的弟兄姊妹同行的时候。 可能他们的艰难是身体有疾病，或者是家庭有重担，又或者心灵里面的伤口。当他们同行的时候，他们在最艰难的时候跟你说，啊，神的恩典真的很够用，很感谢神。他又会跟你说，是神带我撑到这一日，来到这一步的。哇，他们这些说话很真诚，而你又看到他很艰难，这些就是成为我很大的激励和建立。这些就真的用生命去见证着，去印证着人虽然有限，人的能力很有限，人面对的逆境能够可以承受的都很有限，但是如果在神的手中去依靠他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有不一样的能力的。我们就会看见圣经所说是真的，神的大能在人的软弱的时候会显出什么？刚强。事实上呢，神是不是跟你一起的，弟兄姊妹？你怎么知道？这个呢，不是神的同在，不是靠眼见，不是靠感觉，甚至不是靠环境的顺逆来到去印证的。那是靠什么呢？是靠信心的眼睛去认信，去仰望。有一本书很喜欢，这个公仔非常有趣，因为这本书叫《同行最美的陪伴》，它里面很简单几幅图就会表达到一些很值得我们深思的道理。你看看，按住一二三去看，这幅图就是那个人很想用尽他最好的方法去找神，啊，在哪里呢？我真的看不到。或者他在难处的里面，他很想知道神是不是跟我一起呢？他用了一个超劲望远镜，是不是去找？但是他找不到，他找不到。咦，原来神真的不在我身边，神真的不在这里。其实神在不在呢？第三幅图那个下，当他是耶稣像啦，原来神是在这里的。人呢，真的我们用尽很多的方法，神你在不在？你在不在？为什么我看不到？我感觉不到？弟兄姊妹，是要用信心的眼睛。其实神本身就与我们同在，一切在神的手中，你知道吗？虽然人呢所知有限，这个是传道者给我们第一个的提醒。第二方面，传道者在探究下去的时候，发现生命当中除了我们所知的有限之外，第二就是我们的时光有限，但在这里仍然有指望。第二节至第六节，传道者在第二节那里列举了一连串的人做例子，不知道你找到多少对的人呢？其实呢，是有些是找到五对，有些译本找到六对。那哪几对呢？义人和恶人，好人和坏人，洁净人和不洁净的人，献祭的人和不献祭的人，好人和罪人。罪人呢就是吕振中译本和新译本先有，我们读的和修版就没有的。起誓的人和怕起誓的人，意思是要带出一个事实，就是冚唪唥的人。所有的人，无论那些人的道德伦理或者宗教生活是怎样，都有着相同的命运的。而且这个呢，在第三节更加形容是一个祸患，在祸患的原文是恶事的解，即是什么？死亡。原来呢，人在活在世上的时候是充满了罪恶和狂妄，人是有罪性，结局就是死亡。无论个人有几好或者有几衰，结局是一样，面对死亡。啊，原来呢，这个事实呢在新约圣经都有出现过的，我们一起读好吗？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在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都有讲出这个真理，就是人人都会面对相同的结局，就是死亡。传道者的结论都比较悲观，但又很真实。死亡是众人的结局，好像 很悲惨、很负面。不过呢，他在四至到六节那里却提出了很正面的提醒，就是一切和活人有相连的呢，就是有盼望了，即是活着比死亡更加好，因为活着的人是有指望的。那接着他就用狗和狮子来到比喻。原来按当时的文化，狗就不是好像我们现在这样是一些很可爱的宠物，不是的。他们当时对于狗是一种很鄙视、很讨厌的动物，觉得狗是很没价值的。那相反，狮子就是很有力量，很令人钦佩的万兽之王。所以传道者就是用狗和狮子的对比作出带出一个结论，就是活着的生命即使价值很低，但是总好过已经结束了的生命。纵然生前他的生命价值是很高，来到他带出话给读者听，活着的人是更有盼望的。他在第五至第六节进一步就讲出这个立论解释， 因为他说活着的人知道自己会死嘛，那死了的人又怎样？毫无所知了。关于他活着的时候，他生前一切的赏赐酬劳永远都不会再有份了，就算他生前有好好的名声地位都会被人渐渐遗忘的，不会再有人纪念了。就算连他们一些的爱恨嫉妒，爱恨嫉妒都是一个人活着的时候比较强烈的情绪，但当他死亡的时候，这些情绪都随之消失，在日光之下没有人再去纪念他，亦不会再有份 是享受人世间的事了。所以活着的人呢，是仍然有指望，是好过死亡的，能够好好继续去运用生命。我曾经看过一篇文章，想象有一间银行每一天呢都会在早上在你户口里面存入86400元，咁你可以將佢當做港幣啦、美金啦、歐羅都得嘅，你鍾意啦。咁86400元每日嘅餘額呢都唔能夠保留到第日㗎喎。一到嗰一日埋數嘅時候呢，佢就會將你戶口剩低嘅餘款呢全部刪除㗎啦。咁喺咁情況之下，弟兄姊妹你會點做呀？嘩，咁勁犀利喎。係啦，大家咁聰明計下數字計用盡佢啦，係咪？咁因为咧，如果你唔用晒，其实到最后都冇噶啦嘛。啊，但你知唔知啊？其实原来我哋个个都有呢一间银行噶、哦，佢就系时间银行 （time）。每日早上咧，时间银行就会将86400秒存入你嘅户口里边。咁你咧每日就系咁样去运用呢啲嘅时间存款，每一日都好好咁用啦。因为咧一到夜晚埋数嘅时候咧，你系唔能够保留分秒咧，留翻第日用。但系你又唔能够预先提取听日嘅一分一秒、哦，所以今日嘅一分一秒对你嚟讲系咪好珍贵啊？原来真系好珍贵，因为当唔好好去运用嘅时候，承担损失嘅就系你自己啦。不能够重新来过的，每日过了的时间就是过了的了。时间是不停地运转和流逝，重点是你怎样去使用你每一天的时间呢？其实生命，即是还有生命，还有时间是很珍贵。这篇文章呢，它后来提出了挺好的，叫我们衡量时间的价值。它说如果你想体会一年有多少价值呢，你可以去问一个考试肥佬咗啦，去 repeat 嘅学生。如果你想体会一个月有几多价值呢，你可以去问一下一个不幸早产嘅妈妈。如果你想体会一个星期有几多价值，你可以去访问一个做定期周刊嘅编辑。如果你想体会一个钟头有几多价值，你可以去访问一下一对等待相聚嘅恋人啦。如果你想体会一分钟有几多价值，你可以去问一个错过了航班的旅客。如果你要体会一秒钟有多少价值，你可以去访问一个死里逃生的幸运儿。如果你想体会一毫秒有多少价值，你可以去问一个错失金牌的运动员。弟兄姊妹，一分一秒在我们生命的里面其实都很珍贵，请珍惜你拥有的时光，不要忘记时间是不等人。我觉得这篇文章好的地方是因为它很贴近传道者，提醒我们还有生命，我们就还有盼望，我们还可以有机会把握时间，把握时机，好好去运用自己的生命。就正如接下来第七至第十节，传道者继续提醒我们，去语重心长去鼓励读者，既然人生的结局大家都一样，大家都会面对死亡，为什么不好好去把握现在你还有的时机去享受生命呢？他提出了三方面给我们作为一个建议和提醒。第一方面就是享受平淡的生活，第七至八节。传道者他提出人要享受生命，第一个行动就是你会要怀着很高兴的心来到吃喝。留意饭这个字呢，原文是指着面包或者食物感解，即是一些日常最基本的食物来的。而酒呢也是当时的主要食粮。那这里呢，传道者就不是叫我们啊，所以呢你即人生有限啊，你就要去大吃大喝啦，酒池肉林啦，不是这样的意思。而是他要我们回去生活最平淡的时候啊，可能呢即日常的飲食啦，日常很恒常的生活运作啦，来到享受生活。中国人农村都有一句谚语啦，食得是福，跟住呢大家都是很熟啊，着得就是禄，是咪？其实呢意思即是能够有得食，能够有得着，是一种福气，是一种简单、好易满足的生活态度。 是真的，回归人生最基本，如果你已经得到，其实就应该满足。因为保罗都是这样教导我们的，我们又读一次提前六章七至八节，好吗？预备起。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原来容易满足，你就会容易快乐，享受你最平淡的生活。第八节呢，传道者就说你的衣服要洁白，头上要膏油。衣服洁白和头上膏油呢，是快乐和节日的象征。白色呢，是代表着庆典，也都代表着纯洁。膏油呢，是传达着喜乐和神圣的意思。其实全句意思就是传道者鼓励我们要有一个积极乐观的心态，过每一日的生活都要好像在大日子里面一样，是怀着开心的心情来到享受。其实都是的，生活里面没有什么平淡过，一日三餐衣食住行，是不是？但是却容易被忽略的。问下你啊，前晚晚餐你吃什么？不记得那么快答我的是啊，真的不记得了，是不是？上个礼拜你穿哪件衣服来崇拜啊？都不记得，大家都是很容易忽略这些生活的细节，除非那天是特别日子，是不是？其实是的，有时候很基本、很平凡、很重复的理所当然这样发生，不过呢就最容易忽略了。所以传道者提醒我们，你就是要去享受活在此时此刻，享受和你在一起的人，享受和你现在一起去经历的事，那你就会感觉到生命很有意义，还有可以很喜乐。在平淡当中享受生命，而个基础就是要是神悦纳你的作为，你要过一个神悦纳的生活，如此你每日的生活就是可以好好去享受。不过问题就是有很多人他都不甘于只是享受平淡的生活，有很多人都不想生活那么平凡，所以他让忙碌占据了他整个生命，为了追求更加理想的将来，但是付出了忽略现在的代价，忽略了珍惜和他现在一起经历生活的人和事。有一首流行曲就很旧的了，不过我觉得歌词都很有意思。这首歌就讲到那个人经常做事很忙，不知道爸爸的样子，不过当有一天认真望下爸爸的时候，发现哇，原来已经老了很多了。跟着这个歌词又讲到，其实你想对身边的人表达爱意，不要等下次啦，不要以为有下次啦，不要等某一个日子啦，你就向他表达咯。可能只是少少的表达，不用花你很多时间，但是足够让你和他之间的遗憾可以减低。其实就是这样，不要忘，这个我觉得很提醒，就是不要忽略平淡的生活当中以为理所当然出现在你身边的人和事。其实很多东西都很值得我们珍惜，但有时候我们实在太忙，忙到我们根本都忽略了自己身边的人，忙到都忽略了连自己都忽略了。所以传道者提醒我们，在平淡的生活当中，你就要享受神给你的生命。第二呢，就是享受亲密的关系了。经文两次重复了人生的日子是什么日子呢？第九节是虚空的日子。什么叫虚空啊？虚空可以做虚幻，就像蒸汽一样，一出来稍纵即逝了，人生真的很短暂。其实如果你看完传道书，传道者有说人生有短暂，还有人生里面多数充满的是什么？是劳碌。人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劳碌的，人所拥有的财物甚至健康其实瞬间就可以失去了。那怎么办呢？人生还有什么可以来到去追求呢？原来传道者告诉我们，人可以从亲密的关系当中得到力量和支持，以致能够享受生命。传道者这里提出，就是和你所爱的妻子快活度日。快活度日呢，就不是叫你尽情地风流快活，或者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意思。快活度日原文直译呢，就是看见或者关注生命，配合上下文的意思，一般中英文的译本都译作享受人生或者享受人生之乐。传道者提出，在虚空的人生当中，人生那么短，夫妻的相爱就是神所赐的福分。因为你知不知道婚姻家庭在人生的享受当中是很重要和很有意义的。张慕凯牧师在一本书当中曾经提出了一个婚姻和家庭的研究，他发现 60% 的人是认为人生快乐的源头是来自家庭的，不是来自你的职业或者其他方面。 虽然要承认一个事实，今日有好多嘅家庭咧都唔快乐嘅，唔能够完全带俾人快乐。但系原来人嘅心最基本系渴望喺家庭里边得到快乐。大家即系最近都吓，即系知道武汉有肺炎啦，系咪？跟住就令我哋谂翻喺2003年发生咩事啊？沙士啊吓，当时都系好令香港好震撼啦。原来咧喺呢个疫症过后出咗一本书啊，叫做《从八 A 开始》。技术咧喺威尔斯亲王医院八 A 病房里边一啲嘅经历同埋点滴，呢本书里边咧好多人写嘢噶，有病人啦，有医护人员，有一啲离世咗嘅病人嘅家属，同埋咧有神职人员去写翻佢哋嘅经历同埋感受。而书嘅结尾就有蔡元云医生咧作咗一个嘅分享，佢话：我以一个香港人嘅身份再作反思，沙士过后，曾经有一份调查咧有咁样嘅发现。香港人对生命的优先次序有所调整，本来大部分的香港人都是将金钱放在第一位的，但是沙士之后，大部分人最珍惜的是健康和家人的关系。所以呢，他但愿我们持续看重个人的健康和家人的关系，不要视这些珍贵的财产是必然的。弟兄姊妹，你家庭关系怎么样？你有没有跟你的配偶或者你的家人是有真的情感上面的交流，而不是表面一些资讯的交流，或者只是商议事情呢？有没有真的可以彼此去关注一下对方生命里面的喜怒哀乐呢？你怎样去跟你的家人去享受人生之乐啊？其实不一定花费很多才可以享受人生之乐，是吧？可能你走下海滩走下山已经享受人生之乐了。所以留意啦，就是单单你跟家人或者你跟你配偶两个人在一起呢，都不一定等于就是有交流的。如果大家都只是各自看着手机呢，都不算数。但我鼓励你，新的一年来紧有农历新年啦，很多机会会见到你的亲人，就是把握这些时间向你的家人有一些关心问候，是真诚心灵的沟通。如此你发现跟家人的关系越来越亲密，在你人生的里面呢，你是发觉更加的满足的。好啦，第三方面，传道者提醒我哋嘅咧，就系要享受发挥能力啦。第十节，第十节咧就话你手，你手嘅意思咧系你拥有嘅力量或者能力咁解。当做嘅事咧系指住机会，尽力咧就系即系积极进取嘅心态。其实全句讲乜咧？全句嘅意思就系人要靠住神所俾你嘅能力同埋机会，用一个积极进取嘅态度完成你生活嘅使命。点解啊？因为你必去的阴间，那里是没有工作、没有谋算、没有知识，也没有智慧的。多数的解经家认为阴间这个字只是描述人死亡。全句的意思就是，当你进入死亡的时候，你就不需要再有工作，也不需要你的知识、你的才能，什么都没有了。大家就这里就是传道者提醒我们，所以就要尽你的能力去工作、去做事、去发挥你自己。但是大家不要以为工作会不会就是神的惩罚呢，所以我们才做得那么辛苦呢？其实如果你读完价值观重整之类的书，你就会发现苏牧师提醒我们，工作是不是神的惩罚来的？不是啦，是吧？因为人未犯罪之前，神已经将工作交托了给亚当了，就是叫他好好去管理这个世界。其实工作是神让我们能够有机会去发挥我们自己。工作对于基督徒来说更加是多一个目的，就是去荣耀神。神要我们忠心作工，尽己所能。所以原来你好好去做事，在你的岗位上去发挥和见证神，都是享受生命的。邝炳超博士在他的书里面对信徒作出提醒，他说生命的意义就不是在乎我们做轰天动地的大事。上帝从来都没有要求我们要成为举足轻重的大人物，他只要我们爱神爱人，又发挥神给我们的才能，完成祂给我们的使命，这样我们就能够活得有意义，也都会满有喜乐了。弟兄姊妹，你上班是什么心态的？你工作态度怎样的？你对人对事的态度怎样的？甚至说你侍奉的态度呢？那都不用太大声分享着了，可以给我们心里面一个反思一下。来到这里，传道者给了这三个享受生命的提议我们。 咁但系你又唔好觉得，咦？点解佢讲嚟讲去都好似就系指住今世嘅事嘅？啊，佢咪冇永恒生命嘅观念噶吓？佢系所罗门王嚟噶喎。所罗门王咧系生于喺一个太平盛世嘅时间，佢嘅国家系非常富庶，而且咧佢生活系好稳定嘅，都唔使打仗啦。咁啊，同埋咧佢系一个满有智慧、好叻嘅人嚟嘅，所以佢咧嘅人生花咗好多嘅时间，即系咁叻又咁有钱又咁得闲，做咩啊？就係諗咯，思考咯，佢思考咗好多人生嘅事情，所以佢係諗得好尖锐，諗得好細膩，諗得好全面，佢作出咗一個好重要嘅結論。佢唔係淨係叫我哋享受呢一個人生嘅，其實你睇曬成個嘅傳道書，你就會發現佢去到最尾嘅時候，係對讀者，即係對你同我，作出咗一個好重要嘅呼籲，係咩嚟嘅咧？十二章十三至十四節，我哋一齊去讀佢呢個呼籲，好冇？这些事都已经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就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我们要好好运用我们今生的时间，在一个神悦纳你作为的基础之下去享受生命。但是你知不知道，你要记住，你一切所做的其实是为永恒的生命一个预备来的。因为你今生怎样去运用你的时间，将来神会怎样？我们将来要在神的面前交账。好了，所以我们知道，其实人生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在这句经文里面他说要敬畏神嘛。怎样敬畏神啊？就是要谨守他的诫命咯，因为这个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嘛。于是我们就问，那神的诫命是什么？耶稣原来有讲过诫命是什么呢？我们一起去读好吗？马可福音这里，预备起。第一要谨的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原来神的诫命耶稣讲得很清楚，其实你终结四个字讲完了，这句即是怎样？爱神爱人，就是这么简单。但是讲就简单，要实践的都需要花一点力气。弟兄姊妹，新的一年我很盼望我们要谨记，你还有生命，你还有时间，神要你的生命怎样用？敬畏神，因为我们今生所做的一切事，其实是为将来永恒的生命一个预备来的。而我们今生可以怎样敬畏神呢？敬畏神就是实践他的诫命咯。神的诫命四个字我们就讲完了，就是爱神爱人。不过问题是，我们有没有留意呢？我们有没有刻意花功夫来对实践呢？或者其实过去那一年，神有没有已经透过圣灵成日在你心里面去做提醒，去做感动，你有没有回应呢？我盼望今次你听完道之后，有三方面可以成为你的立志。第一，就是你愿不愿意享受平淡的生活，就在你觉得最日常平常的生活里面去数算神在你生命里面有什么恩典呢？你有没有细味神这些恩典，享受在其中呢？第二，就是你愿不愿意更加改善你家庭的关系呢？试下真的跟家人多一些真诚的沟通，关心的问候，甚至拖手拥抱都是很好的表达。我很喜欢每一天阿女放学上学都会拥抱她，这个是一个很好很好的情感的交流。第三，就是你愿不愿意去改善你工作或者做事的态度呢？工作不一定真的在说你在上一份出粮的工作，可能对于一些即全职的家庭主妇其实都是一个工作来的。你愿不愿意更加的去改善当中的态度，尽你的能力在你岗位上去见证主呢？我盼望我们在2020年在神的面前有新的立志，这三方面可以成为你的参考，好好去运用你的生命。我想邀请大家去祷告，但我带领大家祷告之先，你可以用一分钟的时间安静在神的面前。神给你仍然有生命来到2020年的一月中，你愿意怎样的来到运用还有的时间去回应神呢？ 你愿意在平淡的生活里面就去细数神的恩典吗？不要因为过分的忙碌忽略了现在每一日以为理所当然出现在你身边的人和事。第二就是你愿不愿意去改善和家人的关系呢？接下来农历新年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又或者从今天开始踏出你主动的一步，表达对家人的关心。第三就是你愿不愿意在你工作的岗位来到更加做好当中要尽的本分，甚至把握机会来对见证主呢？如果你在这三点里面你其中都有愿意向神立志，请你举手让我为你祈祷。是感恩见到我们同心祷告。亲爱天父，我们谦卑来到你的面前去承认神你就是神，你掌管一切，甚至我们的生死都在你掌管的里面。但是主，今天我们去细数的时候，我们所拥有一切都是出于你，你给我们有生命，给我们有健康，给我们有家庭，给我们有我们的工作岗位。主，这些都不是偶然，是出于你的恩典。神啊，今天弟兄姊妹他愿意在你面前举手立志，就将你给我们的恩典拿回出来去回应你。求主帮助我们，就在最平淡平常的生活里面去珍惜在我们身边出现的人和事，叫我们能够珍惜和他们在一起的时间，每天去数算你的恩典就在平淡的生活当中多而又多。神啊，求你帮助我们，给我们勇气主动踏出一步去关心我们的家人，打开心灵沟通的话题，好叫我们家人之间的关系更加的亲密，也都给我们有勇气去表达爱和神你自己的救恩。更加求主给我们能力智慧，在我们工作岗位上好好的去发挥，为的是荣耀你的名，并且把握机会在我们身边里面所接触的人，我们就能够好好去见证你。求主亲自的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立志，并且圣灵继续引导帮助我们能够一生活在敬畏你的当中，为着永恒有更好的预备。多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们。